我是华创 AI 新材料和化工的首席分析师宋威龙。然后今天我和我们组的资深分析师李岩老师，我们两个人就是共同给大家解读一下六氟化钨的行业前瞻。就是我们近期也外发了一篇报告，叫做《六氟化钨景气度预计向上》。关注中船特气、中巨星、浩华科技、和远气体等标的啊，其实我们应该说这个应该已经推这个六氟化钨整个产业链推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而且的话，我们就是经过了一个比较细，就是细腻的，还有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工序测算呢。其实我们最终的结论也是认为啊，未来2年内整个六氟化钨的一个供需缺口大概率会持续的一个显现，所以的话，其实这个作为头部的一些供应商啊，譬如以中船为首的这些公司，应该说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受益吧。毕竟存储的这条链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六氟化钨它未来的一个重要度，还有包括它的一个稀缺程度，可能还是会日益凸显。啊，所以今天就是也请我们李岩老师吧，给大家去详细的讲解一下我们最近的那个外发报告。然后反正大家如果有任何需求，可以跟我们团队成员，包括我们华创的一个销售老师去对接。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深度的一个数据测算。那行，下面时间交给李岩老师。
哎，好的好的，各位在线领导的同事，大家好，我是华创证券 AI 新材料的这个高级研究员李岩。那我接下来就为大家去分析一下，主要这一波六氟化钨的一个景气的展望，以及我们通过对各个高维多维数据的一个分析得出来的一些较之前来看，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更积极的一些结论。那首先的话，就六氟化钨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下游这个半导体里面，它是必须要用的一个气体电子特器。不，其中呢，它其实绝大部分的下游都是存储，然后剩下有一小部分的需求是这个逻辑，就是7纳米、2、3纳米的那些半导体芯片。就其实之前有可能跟市场传来一些什么半导体，显示面板和光伏那些，他们就很早就没有用了。所以现在六氟化钨是一个非常纯的一个电子气体，然后它本身呢又有这个无色、强腐蚀性和剧毒，所以是作为危险化学品去管理的。扩产的话呢，要经过环评和安评扩产周期起码要在1年半到2年以上。对这个品类的话，我觉得它本身的这种特性呢，就决定了它这一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然后从现在下游的整体的情况来看，就是我们去，因为下游占有，从需求端来看啊，因为下游占100%，就绝大多数存储嘛，然后少部分逻辑的话，我们去在这段时间又重新拆了一下下游这个大厂的一些扩产的节奏。然后六氟化钨呢，它主要是跟着下游的一个容量的增长来增加的。因为像下游，比如说 3D NAND 来看，它是用的这个层数啊，用的越多，它的容量会越来越大。然后它同样的来看，它层数越多，然后它的这个钨，就六氟化钨也会用的越多。所以这个是一个要值得注意的点，就是它是跟着容量来走的。那下游的这个容量来看，目前我预计今年啊，2026年这个下游像存储它扩产的一个增速大概是在15%左右，然后到明年的话会到35%到40%。逻辑的话，这个增速也是非常快的，可能比这个存储要稍微低一点。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假设这个六氟化钨的行业的需求增速在今明两年分别是13%和35%的一个增速。然后这个需求量的话，今年的一个需求量大概是，去年是5800吨左右，然后今年大概能到6600吨，明年是到接近9000吨的一个量。所以需求端来看是一个非常景气的一个赛道啊，并且呢，我们最近也研究了，就只要是，就由于这个钨的它的一个具体的使用的地方的话，它是会用在这个打的一些通孔啊，然后薄膜上等等。所以，只要下游它这个半导体，它在往这个高深宽底的趋势去发展，它就会用到越来越多的钨啊。不管你是你这个 3D NAND 的层数增加，还是说你这个 HBM，还是说你未来可能做的一些 HBF 啊，或者是华为的这个锚定律，就我们理解，只要它是一个折叠状，然后 3D 状， 层数高或者是这个越来越深的一个态势，这个钨它就会持续的需求会持续的增加。因此呢，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更长的维度来看，就不光是2627年这个钨的需求会高增，其实28到30年这个钨的需求增速我们觉得也都是不会下来的啊，只是说现在因为确实在下游的一些矿产的情况还没有具体出，所以那边后面的话很难去拍出具体的一个量。但是我们认为往后的一个增速它也是会持续的，是一个中高双位数的一个增速。所以这个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它是在一个非常好的赛道啊，甚至可能是现在全球来看需求最好的一条赛道啊，就存储这条赛道的一个核心的品种。然后从供给端来看呢，因为这就我们刚也提到了，其实本身六氟化钨它是一种电子的特性，然后它是一种危险化学品，所以它的扩产它并不像一些可能你买设备过来然后马上就能扩的那种产品，它是需要去做一个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啊，然后包括整体的一个生产运输也都要在就是要有相应的设备，然后相应的保护措施去提前去报备的，所以它这个流程就会特别长。像比如说国内的中船，它作为一个央企，然后它技术特别成熟的情况下，它扩产也是需要1年半以上的。然后你像其他的一些企业，如果它是完全没有做过这个品类，它进来做啊，第一呢，就这个手续的时间也会很长。然后第二的话，其实它会面临很多的技术难点啊，因为你这个本身你是你要做到半导体，就要做到6N。然后你又是一个气体，它的难度就会比一些液体或者固体的提纯会难得多，所以它这个技术壁垒也是非常高的。就这么多年以来的话，其实全球也就3家公司现在能做到稳定的一个6N级以上啊，所以它本身这个行业的一个竞争格局还有这个技术壁垒都非常高，然后扩产的周期也比较长。那目前来看，行业内25年的一个产量也差不多是就5760吨啊。也差不多是5800吨，所以25年它本身是一个供需平衡。那今年的话呢，由于这个就是日本那边，我们是假设它从25年就今年6月份开始啊，要肯定要大幅的一个降负荷，然后其他的海外的友商呢，可能它的产能也会受限。所以这样子去看的话啊，即使国内的企业它现在开工率已经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然后整体的一个量已经明显的上来了，甚至就很多企业，就我们了解到的企业它可能也都已经开满了，就国内企业其实已经在大幅的受益了。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一个供应量也就跟去年差不多啊，我们拍下来差不多是5900吨。到明年的话，我们是假设国内就所有能开的产能全都开满，然后海外的话它是因为这个钨粉受限的一个原因，所以它确实产量是受限的。这样看的话，明年的一个供给量大概是6600吨，所以从供需缺口来看，去25年是供需平衡，今年的话呢，这个供需缺口是占供给的比例是达到了11%啊，明年是会扩大到34%，今年为什么只有11%呢？一个就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供就海外它是从下半年会明显的就量会减少嘛，所以其实你虽然看的是11%，但它是属于一个上半年不缺，然后下半年会开始非常紧缺的一个状态啊，理论上是可以年化一下的。然后明年34%，你如果往2829年去看的话，因为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各家有一个新的扩产规划，那假设比如说到了今年年底，我们还没有看到哪家六氟化钨的企业它扩产的话，那就意味着其实28年也不会有什么新产能出来，那其实28年可能这个缺口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因为28年需求量肯定会进一步增长，然后28年又没有新产能，所以这个行业呢，目前来看是一个起码2年以上的一个很强的一个供需缺口，而且这个供需缺口目前来看是很难去被弥补的，因为首先呢，就是限制住它这个新增产量的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这个日本企业他们拿到钨这个事儿。我们理解的话，它应该是很难去拿到钨的啊，包括它可能去找一些替代方案，比如说回收料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然后你如果他要去海外去找钨粉，然后去重新建整个这个钨的一个产业链的话，这个时间一定会非常长，起码是2-3年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就这个渠道其实也是被堵死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国内就同行的一个扩产，那其实也是看国内企业的扩产嘛。国内企业的扩产，其实这个你大概是可以去跟踪这个环评、安评等这些手续。那目前确实是还没有看到大家有这个新的一个扩产计划。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去这个六氟化物有没有一些替代的产品，那比如说这个六氟化木啊的。那我们了解到的话，像六氟化木，它其实第一，它现在本身这个也是处于一个验证阶段，然后第二，它如果要替换的话，也是需要对你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大规模的改造，所以它也是一个两三年维度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事情。因此这样来看，确实从供应端来看是锁得非常死的，然后需求端，因为下游他们确实有那么大的资本开支，它的扩产也不是说可以去一下子去暂停或者是暂缓。因此这个供需缺口是非常明确的存在。就叫我们在上一次开电话会的一个当时的结论来看，我们是通过了最近这两周的一个研究，我们是对各项可能影响这个供需平衡表的一个因素进行了一个更细化更深入的研究。那研究结论就是会比之前其实看得更加乐观，然后更加深度一些。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就是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这个供需缺口是确定存在的，而且接下来的产业趋势它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去验证我们的观点啊，因为它已经从原理上我们已经论证了，它就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然后接下来就对于这个钨粉的一个价格，就是它涨价的一个弹性，还有对各个行业的企业贡献利润的来看，我们觉得这个现在其实大家也没有必要去细看，就去细究到底能找到多少，就还是首先从它的一个原理来分析啊。就其实我们猜了一下，就因为你现在六氟化物的价格现在按百川什么的一个数据啊，目前还是在国内在180万，海外在出口在220万这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下，你对于下游的晶圆，它单片晶圆的用量大概就在10美元左右。那你像即使比较便宜的3D NAND的，它也要整体的晶圆价值也在3000美元，所以你其实占它的一个整体的价值比的话是在0.5%左右啊。那你像如果是那些先进的逻辑或者是 DRAM HBM 这些更贵的晶片，它们的价值量是晶圆的价值量是能到10000美元以上的，那你占它的一个晶圆价值的一个比例其实是在1/1000。所以这个弹性会比我们之前算的更大一些，因为我们就是具体的按使用的一个克重去算了一下它的价值量，然后会比就之前我们可能算的是1%，但现在算下来其实是只有0.5%甚至更低啊，所以这个弹性可能会比之前更大。然后第二个变化点就是原材料钨粉的一个价格，就是在近期又进一步的下跌了，就从之前我们上一次测算是当时价格是168万，然后现在又降到了100万左右。那你钨粉的一吨的单号是0.62，所以这个成本呢差不多又掉了30-40万啊，对于六氟化物来说成本又进一步的下降。所以其实最近就哪怕它价格不涨，它的一个利润的增量也已经打开了，那如果接下来价格上涨的话，就这个弹性就会更大。对，这是我们近期的一些更新。然后最近因为这个百川卓创也都上架了这个六氟化物的一个价格数据，然后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以这些就是媒体为准吧，就是他们会是一个高频跟踪的比较可靠的数据。其他的就我们还是重点去推荐中传，它的一个不管是产量还是它的一个技术，都是一定是在这个里面是率先啊，就是最受益的一个标的。其他的就是我们在近期反正也是做了各种维度的，就所有大家能够想到的问题，我们都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然后大家如果需要就是更详细的一些资料，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推导的一些依据等等，都欢迎联系我们。然后包括一些文字的一些资料啊，或者是一些 PPT 的啊，都可以跟我们探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分享和汇报，然后看就是麻烦会议老师播报一下这个结束语了。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